究竟是自由的曙光使我对赖文集中营的生活施予毫无怜悯的批评，或是这里实在是个最野蛮的地方，我还不能断定。但这里的苦难真是叫人不能想象。在我周围的是一群受伤的女犯人，他们是新进由火车运来这集中营的，他们所坐的火车在途中被炸，这些生还的人断腿断臂，非常惨痛。可是每当他们呻吟的时候，还会有两个护士讥笑他们，故意模仿他们的呻吟声。就是由其他病人的身上，我也看见对他人苦难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这是集中营中最致命的疾病，我觉得自己也被感染上了。如果一个人一直有同情心，他怎能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生活下去呢？那些瘫痪了和失去知觉的病人，不住地掉到这些拥挤狭窄的病床外面。第一天晚上，就有四个妇人从上层病床上掉下来，跌死在地板上。能把自己的思想局促在一个人的需要上，不要看不要听反倒好些。但你又没有办法不听病房里的声音，整夜好些妇人用一个我不懂得的德文字大声地呼叫着，他们那沙哑的喉咙一再喊着。终于我明白他们是叫人拿便盆来，这里多数的病人都不能起身到厕所去。我虽然不愿意放下自己的脚，但到底还是爬下床来去做这些杂役的工作。那些病人的感激之情实在令人内心绞痛。他们说，你是谁？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好像残忍和硬着心肠才是正常的事，正正当当的做人，谦卑端庄的服侍，反而是一件叫人稀奇的事一样。当冬日的晨曦从窗口照进来时，我才察觉已经是圣诞节了。每天早晨，我到医院前面的医务所去，从那儿我可以听见拉格街上踏步的声音。每次诊断的结果都是脚与脚踝患水肿。许多到医务所来的人也和我一样是释放了的犯人，其中有几个在好几个月前已经开释了，他们的释放证和乘车证因已在开合都变得破烂了。如果毕倩还活着怎么办呢？我们的刑期自然会同时期满，可是毕倩永远都不能通过体格检查。假如他与我同在这里怎么办呢？假如我通过了体格检查而他通不过呢？我仿佛听见毕倩柔和的声音这样对我说，在神的国度中没有假如这个字眼。神的时间总是恰到好处，他的旨意乃是我们的避难所。主耶稣啊，保守我行在你的旨意中，不要让我变得疯狂而冲出你的旨意之外。我一直想找一个适当的人好将我的圣经交给他。回荷兰之后，我多么容易再得到一本甚至一百本。但病房中没有多少荷兰女人会读荷兰文的圣经，但我最后还是找到一个从伍特律来的年轻女孩。当我把圣经悄悄地套到她颈项上时，他眼中流露着感激的神情。我在病房的第六天晚上，两个便盆都忽然神秘地失踪了。在正中一行的病床上层，有两个匈牙利来的吉普赛女郎，她们经常喃喃交谈，影响了病房的安静。我从来不从她们床边走过，因为她们其中一个脚上患有坏疽，谁要走进她的病床，他就把那只患坏疽的脚伸到那人的脸上。现在有人高声喊着说，那两个吉普赛女人偷了便盆藏在他们的毛毯下面，好叫自己不必上厕所去。我走到他们床边，请他们把便盆拿出来，虽然我不晓得他们懂不懂德文。 忽然在黑暗中，一根潮湿又粘稠的东西卷在我脸上。原来那个妇人把她的裹脚布脱下来朝我丢来，我呜咽着向走廊那头跑去，在厕所墙上的水喉洗了又洗，我绝不再到内号通道上去了，谁管那些肮脏的便盆呢，我受不了了。不过我还是回去了。在以往几年当中，我学了许多，知道什么是可以忍受的，什么是不能忍受的。当那两个吉普赛女子看见我再次从他们那条通道上向他们那边走去时，两个便盆都啷当一声地掉在地板上。第二天早晨，在医务所中，值班的医生在我的释放证上盖了通过的印章。在这之前，一切手续都拖得很慢，但如今一切都进行得十分迅速。在靠近集中营外面的闸门处，有一间换衣服的小屋，我在那里配上衣衫、内衣裤、一条绒线裙、一件实在美丽的丝质衬衫、一双几乎全新的坚固皮鞋、一顶帽子和一件大衣。有人发给我一张表格，要我签字说我在赖文集中营中从未生过病，也从未有过意外，并且营中待遇很好。我签下了字。在另一座营房里，我领到一天配给的面包及另外三天的粮票，我的手表、荷兰币和妈妈的戒指也都归还给我。然后我跟着另外十个或十二个人一同站在营区的大门内等着。那一扇沉重的大铁门旋开了，我们跟着一名女守卫走出了大门，爬上那座小山。如今我可以看见那片湖，湖水由此岸到彼岸都结了硬冰，松树和教堂的尖塔在冬日阳光下闪闪发光，正如一张老式圣诞卡片上的景色。我仍不能相信，也许我们只是到西敏斯工厂里去做工，晚上还要再回到集中营来。到了山顶，我们向左转，向城的中心走去。我的脚在那双很紧的新鞋子中膨胀起来，但我咬着牙继续忍受，紧紧地跟在他的后面。我甚至幻想到那个守卫回过头来，用一只轻蔑的手指指着我说：“水肿，送他回集中营去。”到了那个小火车站以后，守卫转身留下我们，头也不回地走了。我们显然都是往柏林去，然后再沿着不同的路线回家。坐在冰冷的铁板凳上，我们等了很久。在我心中，我仍觉得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事。只有一件事是不陌生的，那就是饥肠辘辘的感觉。我尽量不吃那块配给的面包，可是最后等我伸手到大衣口袋里去时，不料那块面包却不见了。我从板凳上跳了起来，在凳下找，又慢慢走回火车站。究竟是我把面包失掉了呢，还是被人偷去了，我自己也不知道。总之是面包不见了，粮票也跟着没有了。终于有一辆火车驶进站来，我们迫切地向轨道挤去，但那只是一辆军事人员的专用车。下午很晚的时候，我们才得到许可乘一辆邮政车，可是才走了两站，又得下来，好把车厢空出来载食物。这趟旅程真是一塌糊涂。直到过了半夜，我们才抵达那间弹痕累累的巨型柏林火车站。那一天正是1945年的元旦，碧倩说的不错，我和她都出狱了。雪花从破烂的天窗上落了下来，我在千疮百孔的火车站上来回踱步，心中感到万分的迷茫和恐慌。我晓得我必须先找到开往乌尔镇去的火车，可是几个月来一直听惯了命令， 我几乎失去了自己行动的能力。最后有人指示我到远处的一个月台上去，新鞋子又硬又窄，使得每走一步都极其艰辛。但等我终于走上那个月台的时候，上面写的却是到波兰一座小城奥斯进去的，那与乌尔镇恰巧是相反的方向。于是我又得步履维艰地横过漫长的水泥地，在我眼前有一位老人把炸毁了的瓦砾扫成一堆，他的双颊冻得发红，显然是因为长时间在这个没有顶的火车站上工作的缘故。当我向他问路时，他挽着我的手臂，亲自领我到那正确的月台上去。他说，我去过一趟荷兰，语气中满怀着追念往事的意味，又说，那还是当我妻子还活着的时候，我们去住在海边。一辆火车就停在铁轨上，我攀上火车，还要再过好几个钟头才会有人上车，但我一直不敢离开，唯恐找不回来。到火车开始行走时，我因许久没有进食而头晕眼花。车到离开柏林的第一站时停了下来，我跟着其他的乘客进入车站的餐厅。我给那位餐厅里收钱的妇人看了看我的荷兰钱，告诉他我失掉了粮票。他说，又是那个老故事，快点走开，不然我会叫警察来。这个旅程真是无限长，在许多里的铁道上，火车只能慢慢爬行，有些地方的铁轨已经完全被炸毁了，我们只得绕道或换上别的火车。许多时候火车不能在火车站上停，因为怕遭空袭，只好在乡间转运货物和乘客。那曾经一度是极其美丽的德国从我窗外掠过，如今我所看见的只是给炮火烧焦了的树林，炸废了的村镇和教堂中余下的破墙。兰斯中尉的故乡勃兰敏城特别令我热泪盈眶，在那一片荒芜的废墟中，我只看见一个人影，是一个老妇人在一堆破砖中捡东西。在乌尔镇换火车时，我等了很久，时间已经过了深夜，站上几乎没有人。我坐在一间没有客人的咖啡室里打瞌睡，头向前掉，伏在前面一张小桌上。忽然耳边响着一个大声音，几乎把我吓倒在地板上。火车站的工作人员对我尖声大叫，这里不是睡房，你不能睡在我们的桌上。火车来来去去，有好几次我以为是我要乘的火车，但上了车又发觉不对，只好赶快下来。后来我站在一个关口检查站前排队，这个小火车站上写着纽华山几个字。当我离开火车站上的小屋时，一个戴着黄帽子、身穿黄色工人装的工人向我走来，说，来吧，你这样走不了多远的，挽住我的手臂。他说的是荷兰语。我挽着他的手臂，一跛一拐地走过一些铁轨，来到一处有火车停着的地方。火车头上已经冒烟，我终于回到了荷兰。火车开动了，白雪盖着的原野在窗外掠过，这是故乡。虽然仍在德军占领之下，铁道上还不时有德军站岗，但这是故乡。火车直到离荷兰边境不远的古兰宁根，过了城以后的铁轨都坏了，除了政府的交通仍然保留外，别人一律不许通行。我用最后的一点气力，一跛一拐地走到靠近火车站的一个医院去。一个身穿雪白制服的护士邀我进入一间小办公室。当我告诉他我的故事以后，他离开了房间。几分钟后，他端着一个托盘回来，上面有茶和烘的面包。他说，我没有涂牛油，你营养不足，必须小心吃东西。当我喝茶时，泪水忍不住地掉进热茶里。这里有一个人关心我，他说医院中已经没有空的床位， 但有一位职员走了，我可以睡他的房间。他还说，我已经在浴室中放热水了。我跟着他沿着雪亮的通道走下去，有如做着一场快乐的梦。在一间大浴室里，水的热气从白色的浴盆中升起。我一生中没有什么比那一次的盆浴更好受的了。我躺在浴盆中，让水直浸到我的下巴，感觉到水抚慰着我那粗糙干瘪的皮肤。每次那位护士来拍门时，我都要说，让我再浸五分钟。终于，我让他递给我一件睡袍，把我领到一个房间，那儿一张已经铺好了的床正等着我。啊，床单，上下都是白色的床单。我禁不住用手不停地抚摸着。那位护士用另一个枕头塞在我那双肿胀的脚下，我挣扎着不让自己入睡。能全身清洁地躺在这儿，受人好好的照顾，实在快乐极了。我不想睡着，而把这些经历睡了过去。